一个这个化缘的这个具一个钵放在这里。他一看，哎，他就想，哎，佛说的，因为这个畜生呢，坑廪奸廪，没布施，所以穷。那我现在这样穷的话，就这个有缘，这个福田呢，我要布施，啊，要为将来种一点，这样，然后他很高兴。仅有的三个同伴就丢在那个钵里面，丢过了，他心里想，哎，这以前我就没这个机会。他越想越高兴，越想越高兴，就这样一路就这么跑回去。一跑回去啊，从那个伯那里跑到家里，跑五里路。到了家里以后，进了家门下，哎呀，回家去要烧饭，今天饭没得吃了，所以啊，把前面那个水洗的念头啊，就打断了，也就忘记掉了。而下面就脏了啊，那么这个政治就告他。那迦舍佛死后，那个时候那个教父就是你。你那个时候啊，就丢了三个铜板，然后呢，这个三个铜板的功德相当于什么呢？三坛金子。你一路上面一直水洗，因为你这个水洗的心一直在，有这个水洗的功德，使得这个金子这么多。所以看看现在这个上面判是那个水洗啊，这样，可是实际上业就是善事哦，恶事呢？啊，所以这个《杂报章经》也是一样，还有呢这个什么《言语因缘经》当中有很多典型的故事。杀了生以后，他就随喜他那个以前情况啊，自己觉得今天做的得意，就这样念念的得意，然后呢这个罪就念念的增长，而最可怕的这个罪还在和念念的增长当中，现在的历代叫后面的随喜当中，这样了解不了解？所以你们真正要学律的话，这个一定要把化字二教不同之处要弄得很清楚。所以在这地方呢，我随便一提。好，今天就到这里。搬开南山再加碑来讲，方便去骨啊，方便去骨，这是词范编啊当中，那么前面的词范名字体藏成就处数变范优劣思想讲过了，讲方便去过，这个这一章内容分三部分，前方便中根本后方便，文很简单，它立在变犯忧虑以后来讲，那么就是晓得我们犯的情况以后再说，这个不但正犯，前面后面还有，通常这个判罪的时候总是有根本最重啊，那么其次呢看前后方便，然后呢这个罪相啊依此的差降。真正如果我们谈此犯，从他的深意来看的话，最重要的倒是同样的前面后面啊，同样的非常重要。这一点呢我们单单在文字上面呢看不出来，这一点必须要从业上面去观察才能够真正了解。那么现在呢下面的文啊，一方面简单的文说一下，然后这个内容啊，我在这里一一跟大家介绍。看文110页，第五章方便去果。是超云然照修前进，必有三十。所以大圣随时而至，亦令指示，可止不为。下面这次的解释，初是三十，即方便根本诚意。第一段 就说明三十是什么，分三个时段，三个时段各一个它一个名字，方便前方便，根本中间就是这个罪的本身诚意做完以后，那么四下现智意，上面那句话是一大圣呢说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可有月也。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文，说我们造业啊，一定托所缘的境，然后呢反过来说不造业的话就修持啊，所以不管你从正的方向说也好，从反的方向换就持犯两方面来说，对境起业的时候一定分三个时段。那么这个三个时段呢，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我们，或者说指明说明白，造一个业它一定有这样的三个相，在没有造之前那已经有迹象了，那个时候心里是什么状态，由于这个状态，那么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外缘呢岔开，产生对境的时候什么样的结果，事后是如何。其实这个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很容易的感受得到。那么现在呢，我们呢要想这个做一个超脱轮回的修这个修行者，那么该怎么办？所以啊，这个里边有它很特别的意思，是以大圣就是我们佛陀啊，这个随着我们造业的这个前后三个时间来特别的制约。他目的呢，令有志之士啊，有志向上的人呐、能够克制，来越挫我们自己的身心啊，不要做坏。反过来，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行善。这文字很容易懂，就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仔细检查的话，这个造业也好，一个修行也好，这是我们事情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像在座的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平常都说知道这个好事该做，坏事不应该做，那么通常一旦对了境以后，一旦对了境以后，往往该做的不能做，不应该做的就是没办法挡得住，就是回去做，然后呢事后想想总觉得不对劲，就这样以后弄就弄皮掉了。这样我想这种经验呢绝大部分人都有，来自于仔细去检查，你会发现人人都有。原因何在？就是找不到。然后呢在这地方我告诉我们，这个时段造的前有一个前面的叫做方便，正造的时候叫做根本，造了以后叫诚意，积罪的时候呢，上面我们也看了，凡是有根本是最重，一定是重罪，前面前方面比较重一点，后面的诚意呢比较轻一点，这个是自教当中的判罪。实际上如果从造业来说，现在我这里细细的说一下，这个说的也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道理，也可以说不是个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起心动念的状态。我们平常起心动念念头里边起些什么，绝大部分状态我们不知道起些什么，就这么糊里糊涂，然后呢糊里糊涂的 这样一对劲的时候呢，也是糊里糊涂的对，对完了以后是还是糊里糊涂的过。如果说仔细想一想的话，是不是这种状态？是。所以一切时拿当下来说，那个就是啊，不管是修也好，是造也好的根本。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呢？就是你前面对那个劲呢，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缘，然后呢，所以在这个之前，就是任何一念的前面到现在来开始，就是应该说这就是到现在那一念的前面的方便。如果是你前面那个方便是糊里糊涂啊，对劲的时候还是糊里糊涂，后面仍旧是糊里糊涂，这种是不敢果，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不是业。这个上面曾经说过，不敢总保，不是不敢必保。通常这个总保我们又称它为隐业，有的时候就不说业，实际上呢，这个另外一个名叫满业。那我们一生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就这么痴痴呆呆糊里糊涂过去，为什么原因？以佛法来说，任何一件事情有它的前因，就是我们因理当中就造了那种痴痴呆呆的因，然后呢这一生就痴痴呆呆的过去了，就是这样。如果说在事前心里面或者是内心上面原以前一个落下的影子，比如说贪的啊，或者是美食当前，或者好吃的东西，或者想到一件什么事情，你脑筋里面正在动那个脑筋，那么这么一来境界现起的以后，你就会造跟贪相应的强烈的这个强有的罪恶，反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那我举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随便一个因缘，你很讨厌一个人，我所以说讨厌的话，这种境界比较强烈，当时也许你觉得或者不好意思，或者某一种因缘，比如说在这个大众当中，你对这个某一个人的行为啊很看不顺眼，这个不顺眼不一定是他错，不一定是你错，这先不去管他，我说的那些世俗的标准，佛法的标准是完全另外一个，就这样，反正不配你胃口的了，或者见解上头跟你不相应，或者是情绪上呢跟你不相应，你心里面就这么嘀咕啊，所以这个嘀咕的话也许无形无相的，然后呢事情过去了以后，你脑筋里面会去动它一下，就这样。我想这种经验大家有的啊，那过了一些时候也许被事情别的事情岔开了啊，那么回头呢，当下面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你前面有了这个，就十二因缘当中的是无明行的色种子，如果后面遇不到境，或者这个境是别的境，没有爱取之人就算了。如果说比如说假定这么说了一个利害相关的一种场合，那么对方占了一点便宜了，你心里面呢有一点嘀咕，当时不便发作也就过去掉了，下一次这个境界又同样的掀起了，你心里面又看见这个人，那什么状态？什么状态？我想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你心里面就在这地方，又来了。这个时候什么方便？如果说呢，如果不强盛的话，说不定还是方便；如果强盛或者有其他的因缘的话，那个时候就根本就掀起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想想看，你仔细去观察的话，我们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不是痴，那就是贪嗔两种状态。我们在一生当中任何一刹那，没有一个一刹那例外的，都在这个状态当中。想想看是不是？所以说，看起来是根本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所以造成功这个业的是到底是哪里啊？从眼前这个看，好像是前面这个方便很重要。有没有感觉到这点？大家注意到吗？但是你再把那个方便更推前一去是什么？就是前面一件事情成立，就是前面有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这个落下影子摆在这地方。这个时候就把那个根本的种子就放下去了。 然后呢你再去脑筋里面动它一下或者什么，圆如果不叉开很快发作，圆叉开了下面这个圆来的时候，哎，你就来了。在这地方就看的话，真正促成这个根本罪的根本观念，就是前面一件事情的成立已经有了这个种子，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那个方便，等到那个方便一旦到了每一个程度的话，你要想到越错越错不住。因此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明明懂这个道理，到了时候就做不到，该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是避不了，这样那么最后这个该做的不能做，不该做的避不了，换句话说这个根本，对不起，尽管根本最重，你拿它一定没办法，你就是要犯那个根本罪，是不是这样？所以啊，单单你从那个文字上面去看，然后呢字教上面去看，重轻，对不起，这个重轻对我们呢，晓得它重轻就是莫苦奈何，如果你深一层去观察，那个时候慢慢的晓得，假定你在方便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让那个心圆的那个是非的那一面以正之见来对治它的话，那是力量不强，你就容易挡得住。如果说你很努力去准备的话，你有种种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个要做的罪去掉，反过来说，你不该做不能做的事情就可以把你提起来能够做得到。我们呢前面曾经好几个地方特别说特别说明的，那么尤其是讲到戒，讲到戒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常而心念除诸盖。什么叫常而心念除诸盖？就是在事前呢一直在圆着正自见，这样所以对镜的时候你不会怕出动。这个前面在戒体最后一部分是不是谈到，那所以现在了解了一体起心行喜什么，这个才真的行。跟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应该把了解的道理啊经常去思维观察，万一不懂试也试不起来。有人说这个法师啊，你常常强调是思维思维，我们试了半天试不起来怎么办？在这里我问你们，你们怎么办呢？以前我记得我问我的老师，我就问的老师，你问我，我问谁啊？哎呀，我问他，他问谁啊？我弄得一个讨论一个默契，就这样。但是我就不会到此就停手，如果到此停手，我也就完了。我可以告诉你们，啊，要我们现在的话，往往觉得，这个这种善知识都不慈悲，你站起来就走，那你一辈子就没希望。善知识不可能像幼稚园的小孩子来哄我们一样，真正还是要靠自己。对，我想想了想，想不透，下次再去问，看到高兴的时候再去问他一下，有的时候他高高兴点醒你一下，就这样。有的他高兴的时候啊跟你说很多，有的不高兴的说了三两句，好了你自己想吧，就这样。那么东摸西摸，哎，慢慢摸出一点名堂来了，然后有机会去跑着去告他。我的经验讲呢，往往你对了以后跑着去总归错的，实际上对了也是错的。以后我了解这个对我们有决断重要的帮助起始作用。我是顺便一提，当年我学的时候，如果诸位在座的要好好的学的话，你们都应该注意这个里面有它特别的理由，我先不谈它啊。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自然让无始来的习气，习气当中啊执着慢心，然后呢这种啊不耐，这个最重要。懂得了一点，自己觉得很高兴，那个慢心就起来了。一慢心一起来，你就学就学学不上了。所以你说对了，他总归说你错的。但是真正知道你一直下沉的，他会把你呀、把你呀扶起来。这个就是善知识，决断至少我到越到后来越是对这个啊，觉得实在是内心当中受了恩感以外，再没有什么其他词好形容了。是经论上面告诉我们，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确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闲话。 那么我自己说经过了这样以后的慢慢的就是因为这样没有答案所以拼命的去想，实际上呢他经常给你最好的答案 一步一步引导你，然后呢脑筋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灵活，到最后一个境界来了以后你自己转了半天一大堆，有的时候他就笑笑就这样，很难得他高兴了点点头，到后来不要他点头我也点头啊，这个将来你们自己慢慢的走上去你们自由，可是并不是到了正因为到了这个境界对这个师长的恭敬尊重恩感啊都变成无比的，有的时候乃至轻轻松松开开玩笑，可是你自己晓得这个你的体会一点一点呢都是啊从这个师门当中他用种种的善巧告诉我们。所以假定说你们现在觉得啊想了半天呢、啊、想不通停在那里，对不起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所以不但是复发了，孔老夫子也说是吧，这个你呀做了以后停就是你停了啊，就是真正重要的始终啊你内心当中彻底自己的千万不能停，停到哪里那就死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继续努力去思维观察，这样思维观察有特别的好处，第一个你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靠，这是个工具，就算你想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把那个工具把它磨快了是决断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有了这个锐利的工具然后呢你去用到哪里你才用得上，真正的内涵有这样两个，现在我们学的人不第一个这个工具是钝的像一个铁棒一样，那个铁棒要去割草的话你怎么个割法，是这个毛病就这样，所以我在这里说你这样的去不断的去思维观察，自然而然呢、啊、你会对前面所说的这种境界慢慢的了解，那么到那时候、啊、随便是一点也好什么的境界上面你要了解，所以说叫我们对峙对峙的话也就这样，像我们经历过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有这个这种啊思维观察的能力有智慧，那个时候有老师固然好，没老师看了经论你一样可以懂，否则的话就算有经论有好老师告诉你，因为你那个脑子是一片模糊跟你说了个半天你还是个不懂，那么这个我们呢先不去细说它，前面告诉我们这个对峙对峙在这地方就很清楚，绝对不能到临近的时候啊才去说什么，如果是你前面这个方便过程当中始终跟着这个罪相在转，或者跟着无明在那个转，对得进除了跟他去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要么你是书生一个已经成就了，书生成就你已经修过了那还谈什么，这样是这是我们呢必定应该在这地方的清楚的一个事情，所以修行这个事情呢绝对没有便宜，没有捷径可讨，绝对没有，有的路好像看起来很稳，是稳就得长一点，有的路看起来就好像比较有冒险，那是短一点，这都是说两条路正确啊，如果说这个内涵方法等等有错误的话那对不起，长也走不到，短也走不到，这个经论上面告诉我们修行需要无错谬，这第一个绝对不会错，然后呢还要圆满不能欠缺，这个道理都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想一想平常我们真正的修行绝对不能等到境界来的时候就修行，所以说这个修行一定是在平常状态而且精神旺健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就空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注意把握住啊，不要说啊现在我还有这个现在还要那个，假如你在家人来说的往往说哎呀我儿子们媳妇带具女儿们的女婿带着，这个时候你永远没希望了，就这样，那么在这出了家了以后的也是哎呀我现在出了家了以后先准备啊就盖一个茅棚，后来茅棚当中要请一尊佛像，等到弄到后来两脚一伸不要哪里去了，这样这是第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的话，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说马上修行，应该找到善知识，然后呢如理听闻思维， 这个观念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处处处去体会，随时该做什么去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要造茅棚就造，要盖大殿就盖，那个倒是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本末弄清楚。是这地方的，我虽然是好像很短的一段，我特别的告诉你们的，就这样。那么这个善知识呢，他就是一个过来人、经验人，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所以现在把这个整个的再简单明了的说一下。假定平常我们照着以前的老习气，跟无明相应，这样尽管呢剃了头，找到一个好的寺院，有一个好的老师，然后呢有最好的这个教理放在这里，说了半天，你脑筋里还是停在这个地方，跟以前一样。那么那个时候我照着什么方便呢？完全是无明相应的方便，对着境界没有用。所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正规的来说，教正二两是正常途径。那么在特别条件之下，有几个特别的法门，比如禅。那个禅尽管是好像我们看起来不讲教，就是说来禅什么呢，这个教已经下过几身功夫了，到那个时候啊，一个最快速的方法，希望把前面说的道理能够有这种特别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像古代的大德，这个盛唐的那时候，这个禅宗的大德们，除了我们六祖大师他这个大菩萨实现，其他的都是教下菩萨啊，二祖这个神光以及下面几代，那个都是啊，所以教海老龙他们的了解的非常清楚。到那个时候一碰到这样，这个基础已经有了。乃至于像明朝智不大师，有一个人跑得去说要去啊参禅，那个教不要，知不知道听见了什么？你好好的在教下他们用功的三声五声再来参禅，那个都是典型的善知识，他的明眼告诉我们。那么就算有了前面这个基础，然后呢全部的精神前一年后一年这样，所以他就叫老鼠坑棺材板，全部的精神摆在这个上头啊，这个形容就是这个心念的一念都不能离开，全部精神灌注在这个上头。这个禅宗祖师就说，一念暂时不在，又是死人。所以一念你离开了，对不起，你这也就是死人，你没做事情。这些这么严重法，我们以为现在有很多人学禅了，坐在那里两腿一盘，能够坐几分钟，觉得我能够才坐几个钟头，让人打妄想或者打瞌睡，这个不相应。即使我们说念佛，念佛是到后来末法的时候也没有正确的方法，那没办法，那你怎么办？你同样的也是想着说苦是苦，然后你一心到这去，你出了这个念头再没有第二个念头，这样啊。同样的，他前面有一个方便，什么方便呢？了解说苦是苦，了解啊，这个要跳出来，广泛的跳出来学禅，然后呢自己觉得这个里边跳很难，要到极乐世界去，那是进。然后这个方面彻底他一心一意或者咬紧这一个话头，一定要看一个明白，或者念念念那个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敢放，那个是进。现在我们大家都说现在末法了，所以大家念念佛好了，你脑筋里念些什么？这个好清楚好明白的，这一个内涵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佛陀他开出来这个最佳的方便，辩论功我们后来啊，什么这个最造罪的斧头术，那个是智不大师讲的。现在哪里能修行？现在哪里修行呢？就是啊，给自己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这个情绪的避风港，说这个很难的，好了，我念佛了，就这样。实际上他真的念些什么？是念无明之方便，就这个。所以这里啊，在戒上面就告诉我们了，警测你真正修行应该如何修行的，这个才是。结果说起了，这个很难的，所以我这个念念佛了，就是什么教理们也不通，然后呢功夫们也不讲，然后呢在那地方就是拿了个念珠就不几下，觉得很保险，到最后两脚一伸，不知道哪里去。